感谢主的恩典啊！这个我们上一次和弟兄姊妹讲了《路加福音》第9章23、24这两节，上次重点讲的，就是说，若有人要跟从主，主说的，这是主对门徒说的啊，对每一个爱他的弟兄姊妹所说的。如果你要跟从我，那换句话说，主给我们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是吧？你可以选择跟从主，你也可以选择不跟从主。那么很显然的，如果你不跟从主，对吧？那当然你就不需要舍己，也不需要背十字架，对吧？因为这是一个条件句，是给我们自由选择的权利。但是弟兄姊妹，主说，如果你选择跟从我，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选择要跟从主的话，我相信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蒙恩得救的弟兄姊妹，一个真正重生、体会到主的爱、被主的爱所吸引、所感动的神的儿女，他一定愿意跟从主。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选择跟从主的话，后面就是命令了，我们就必须舍己，必须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上次我们重点的讲的就是跟从主和舍己背十字架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跟从主最大的难主就是我们的自己。所以在这条生命的路上，一个基督徒，他属灵的征战是从自己开始的。其实从蒙恩得救那天的开始，这个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就是对付里面的己，对付里面的肉体，对付里面的肉体的情欲，因为这是拦阻我们跟从主的最大的拦阻，对吧？如果弟兄姊妹，我们安静下来，诚诚实实的面对自己，面对我们爱我们的神，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我们个人，无论是我们家庭，或者是主的教会，都因为肉体我们的己在那里作怪，给教会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给自己的家庭带来了很大的损害，给我们自己生命的路上来到了很大的难处。所以弟兄姊妹，舍己和跟从主实在是很重要。如果不舍己，没有办法跟从主的弟兄姊妹，我们要跟从就必须舍己。那你要舍己，弟兄姊妹又必须有十字架来对付。主的十字架，只有主来背，因为这是救恩，这是为全世界所有的罪人，历史历代自从有人类开始，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是为所有的人预备的。因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主的十字架是救恩的十字架，是没有一个人能够代替的，唯独神的儿子，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来背，只有他能够为我们钉死。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也有自己的十字架，因为我们个人的问题不一样，我们个人己的表现不一样。十字架的目的，我们背十字架的目的，就是要对付我们那个里面的那个己，对付我们里面在亚当里面那个旧造的生命，那个属肉体情欲血气的东西。这些东西常常被魔鬼利用，因着有肉体有血气，因为有情欲有世界，所以原来基督的教会都给魔鬼留了地步，留了立足点，都给基督的家庭。原来基督在那里做主做王的，因为我们家里面有己，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肉体有血气，因为我们家里面有肉体的情欲世界的地位，所以魔鬼就可以在我们家里面动工。因为我们的里面还没有被对付干净，己还在那里做主做王，所以弟兄姊妹，魔鬼就可以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工，把许许多多误会的思想意念，许许多多不应该有的感情情绪等等等等，充满在我们的里面，使我们落在他的网络的里面，使我们失去了主的同在，失去了主在我们里所赐给我们的平安，赐给我们的喜乐。所以，我们基督徒常常都在一种忧愁、烦恼、苦毒、怨气等等等等的里面，是因为我们的己在那里作怪。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跟从主的话，我们必须舍己，我们要真正的舍己，我们就必须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主的脚踪。那么我讲完了，上一次是重点我们所要讲的内容。那么我今天呢，还有些觉得还有些需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在分享之间，我有首诗歌想和弟兄姊妹分享，好不好？请主席把换到下一页。这首诗歌呢，主啊，我在这里，是神的老仆人焦元年。我不知道弟兄姊妹知不知道焦元年老牧师这位神的老仆人。 他是波士顿的一个华人教会的主任牧师。那么这首诗歌在很多年以前，有时教老牧师、教老弟兄在睡梦当中，他还在那里祷告，他在灵里面亲近主，他能不断地把自己奉献给主，因此他就一直唱着这首，一直唱着这首诗歌：“主啊，主啊，我在这里，主啊，主啊，我在这里。”一直唱，一直唱，直到怎么唱了，从睡梦当中醒过来为止。那么这首诗歌后来就他就把它记录下来。那么当我是最近才学的，所以我也不是很熟，我最近一直在学习这首诗歌啊。这个那么我第一是我有一次在这个电话上查经的时候，弟兄姊妹发了这个，对吧？那我就跟弟兄一同学习的，是我刚刚学习的。那么这个第一段歌词呢，是教员年老牧师在睡梦中唱出来的。那么后面的第二、第三段，是王永新牧师，我想他也是因为唱了，就看了这首诗歌唱了以后，他受了感动，所以他就把第二、第三段的歌词就填补上来了。我们先把这个歌词读一遍，好不好，弟兄姊妹？因为我们不能一起读，所以我读，弟兄姊妹一同读，一同思想。这是教老牧师在睡梦当中，他亲近主，把自己奉献给主。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欢然见你。很感谢主的恩典，今天主席江宏弟兄带我们唱的几首诗歌，真的和这个神的老仆人所领受的很像啊，真的是很像。那么第二、第三段，请主席放到下一页，好不好？这是王永新老牧师所补上的。这两位老仆人都不在了啊，都被主接走了。但是他们的脚中，他们对主的爱、对主的奉献、对主的顺服，都是我们的该效法的榜样。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只求你成全我的心意。你舍命完成了父神旨意，我怎敢偏离班途放弃？助我专一随你脚中，直到那日欢然见你。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刻下那日快速临近，教会满欢心引你再临，你引领众圣徒走过艰辛，我怎可不朝标杆前行？伴我行完你的旨意，心腹专程欢然见你。啊，这是黄永新老牧师的谱上的两段诗歌。那么我就唱一遍给弟兄姊妹听，好吧？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学习，我就带弟兄姊妹唱一遍啊。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愿献全身作为活祭，遵行神旨意，求你欢喜。你曾为我舍了你的自己，我怎能对你无情无义，全心全意为你而活，直到那日恍然见你。主啊，主啊，我在这里，求你，求你听我细语。我甘愿不再满足自己，只求你成全我这心意。你舍命完成了父神之意，我怎敢骗你半途放弃？祝福我转移随你脚中，直到那日恍然间。主啊，主啊，我在这里， 求你，求你听我心语，我可想那日快速临近，教会忙欢心因你在临，你引领众生徒走过艰辛，我怎可不操标杆前行，帮我兴旺你的旨意，幸福转成焕然见你。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愿你感动你老仆人的灵，今天感动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爱你的弟兄姊妹。我们再次对主说，主啊，我们在这里，求你听我们心灵里面的呼声，我们愿意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你作为活祭，我们只求讨主的喜悦，满足主的心，来遵行主你的命令。主啊，你伴随着我们随从你的脚踪，你伴随着我们行完你的旨意，等到有一天我们穿上洁白的新麻衣，心腹装饰整齐，我们能够再一次在天上赴羔羊的婚宴与主相见，这是我们的祷告，这是我们的祈求。求主悦纳我们在里面的祈求祷告，赐福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主啊，你的爱激励我们，吸引我们。主啊，我们曾经对你无情无义，我们今天愿意悔改，对主说，主啊，我们要从今以后爱你，永远的爱你。听我们在同心合意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那么我今天的题目还是天天背起的十字架来，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续啊，请放到下面一页。那么今天我重点和弟兄姊妹要讲的，上次我们讲到了跟从主、跟舍己、跟背十字架之间的关系。那么今天我还有一点，就当我回来思想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点有很重要的要和弟兄姊妹分享的，就是主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会对弟兄、对他的跟随他的门徒、对众人那些爱他的人说，如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主在什么时候讲这个话的？主为什么讲这个话？是吧？所以我们要因为这处圣经，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有记载。但是如果我们看到马太福音第16章，从13到24节。我们就会发现主耶稣基督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弟兄姊妹，马太福音16章第13节告诉我们，这是主耶稣基督知道自己即将要完成他自己从天父那里所领受的工作，他就开始带着门徒朝耶路撒冷走去。马太福音16章第13节，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境内，到了那个时候，主耶稣就问门徒说，人说我是谁？但弟兄姊妹，在这里请弟兄姊妹注意，主耶稣的门徒是说他自己怎么称呼自己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注意，他说人说我人子是谁。那弟兄姊妹，我们这种话我想弟兄姊妹可能读了很多遍了，但是却忽略了主称呼自己是人子。什么叫人子？就是人的儿子。那弟兄姊妹，当我在思想这段信息的时候，弟兄姊妹，我真的对主说称自己为人子，我真的被主的爱深深的摸着。主称人子，这对自己的称呼是关系到神永远的计划，关系到神的救赎，关系到神的工作，关系到天国，关系到许许多多，对吧？主称自己为人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就等到下来我们就知道了，对吧？彼得说他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他是神的儿子，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吧？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可是他称自己为人子。弟兄姊妹，这个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 因为他将被自己成为人，他为什么要将被自己成为人呢？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的。那神为什么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呢？神在创造世界宇宙万物之前，造人类以前，神已经预先计划好了，他要借助人所创造的人建立一个国度，他要住在人的中间。那这个国度是属神的，那个这个国的子民呢，他们必须要有神的生命，像神一样，不仅外面要像，对吗？要照神的样式，有外面的样子要像神，而且最要紧的里面还要像神，对吧？所以他就吹一口气，将生命的气息吹在人的里面。可是弟兄姊妹，因为人亚当，我们的祖先亚当第一个人，他没有听神的话，他没有照着神所吩咐的遵守，因为神吩咐他说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都可以吃，唯独这个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那就必定要死。可是弟兄姊妹，魔鬼不甘心人蒙恩蒙福，因着亚当听了魔鬼的谎言，听了受了魔鬼的迷惑，接受了他的欺骗的谎言，中了魔鬼的诡计，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从此以后亚当就失去了神的形象和样式，从此就落在一个罪恶的光景的里面，与神隔绝了。主耶稣基督的来就是要恢复，让我们看见神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的儿子成为人，就让我们看见神要的就是这一个人，就是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看见主耶稣基督以后，我们就知道神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就是给我们的一个模样，给了我们一个榜样，这就是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这是我们要学习要追求的，是吧？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见，对吧？神就咒诅蛇，他有个宝贵的应许，他女人的后裔要三蛇的头，这就是神已经在基督里预备了神的救恩。我们都知道全人类只有一个人是女人的后裔，这就是主耶稣基督，对吧？我们都知道主耶稣基督不是从人一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生的，而是从神直接生的，是神借着圣灵，借着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的，对吧？他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以后要三蛇的头。这就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神的儿子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败坏魔鬼的作为。神的儿子来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不仅为我们死，为我们埋葬，而且为我们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借着死败坏了斩死权的，从此以后所有信主的人就不再死，不再被死所奴役，不再被死所管辖，因为自从人犯了罪以后，死就做了王，掌了权，死就领导了世上所有的每一个人。但是主耶稣基督来了，他得胜了掌死权的，从死里复活以后，死的毒钩，罪的毒钩，对所有一些信的人就不再有任何的功用，任何的果效，因为主耶稣基督借着死已经败坏了掌死权的。所以主说，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信我的人是活着的就永远不死了。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的恩典，这个人子就是神所要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见过神，唯有神怀中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将他有形有体的展现出来了。因为主耶稣基督本是神的像，神一切的丰富的丰丰富富的藏在神儿子的里面，他就是那个女人的后裔，同时他又就是那里的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的，就是许许多多的子粒来，我们今天都是因着主耶稣基督落在地里死了破碎了，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以后，我们因着信悔改重生得救，我们都成了那些复活的麦子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就是那一个人是神所要的，他是神的本相，是我们该效法的，想跟随的那一位。所以弟兄姊妹，主说我人子，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弟兄姊妹，其实我们的主对人怎么认识他，他并不太看重，他更看重的是门徒，就是我们在座的，我们在线上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一位蒙恩得救的，我们是怎么认识这位神的。所以有人当时的门徒就说了，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弟兄姊妹，无论是以利亚也好，无论是施洗的约翰也好，无论是耶利米也好，无论是先知也好，弟兄姊妹，这都是犹太人神的选民当中这些非常尊重的非常敬畏的神的仆人，他们称他们为圣人，是吧？在他们的心目当中，主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中间的一位。可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不是的，我们的主远远超过先知，对吧？我们的主也远远超过大祭司亚伦，这是希伯来书所告诉我们的，对吧？但是感谢主的恩典，对吧？当中有一个门徒，对吧？当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就回答说了，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弟兄姊妹，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其实彼得第一次听到主耶稣是基督，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啊？我现在没有办法问你们，我只好自己问自己答了。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4节，当施洗约翰看见主耶稣基督走过的时候，他里面情不自禁，圣灵就感动他，就呼唤出了，看了神的羔羊。这个神的羔羊就是旧约那个旧以色列民脱离埃及的那个羔羊，那是真正的，那羔羊只是一个预表，这才是真正的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不仅除去了以色列民，也除去世人所有的人的罪，对吧？当时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安德烈和约翰一听见这是神的羔羊，他们立刻就起来就来跟随主耶稣基督了。主耶稣基督知道他们跟随的时候，回过头来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弟兄姊妹，我想我们无论怎么提醒都不过分。弟兄姊妹，我们跟从主到底要什么？弟兄姊妹，如果你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希望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今天都能够好好听见主的话，你要什么？你为什么跟从我？对吧？感谢主的恩典。当时安德烈和约翰，是吧？圣经告诉我们，这两个门徒就是安德烈和约翰，说主啊，你住在哪里？弟兄姊妹，他们没有求别的，他们求问主，你住在哪里？他们要和主住在一起。弟兄姊妹，虽然这是一个小小的要求，可是弟兄姊妹实在是摸着主的心啊。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要造会幕啊？我们从出埃及我们就发现，对吧？神吩咐摩西说，你要为我造一个会幕，我好住在他们的中间。主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国度？主为什么要建立一个教会？因为他住在我们的中间。主为什么要我住在我们的中间？是为了我们，他住在我们的中间，是我们也能够住在他的里面。弟兄姊妹，哎呀，像安德烈、约翰这两个门徒，他们实在是摸着主的心，说主啊，你住在哪里？对吧？主今天不仅让他知道他住在哪里，而且主也要让他们知道，有一天他们要住在主的里面，主也住在他们的里面。所以主就把自己住的地方告诉他们了。圣经没有告诉我们那一夜在门徒和主耶稣基督之间发生了什么，但是有一个奇妙的变化。这个变化是什么呢？安德烈第二天一大早，他就找到自己的哥哥彼得，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都知道弥赛亚就是受膏者，就是基督的意思，希伯来文是弥赛亚，希腊文是基督，是吧？就受膏者的意思。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受膏者？我们都知道在旧约三种人必须受膏：第一君王，第二祭司，第三先知。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神应许的神，我们为什么叫新旧约圣经？因为整本圣经里面一共有八个月，其中最主要的月有三个月。第一个月就是神与亚伯拉罕所立的， 第二个就是神与大卫所立的，第三个就是新约主耶稣基督和我们所立的。因为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都在主耶稣基督的约里面完成了。因为神给亚伯拉罕的约是什么呢？他要成为一个大国，他的子孙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万国万民都要因着他和他的子孙蒙恩蒙福，这是神与亚伯拉罕的所立的约，对吧？如果是主耶稣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而复活信的人，弟兄姊妹，我们这些外邦人是没有权利、没有条件去得救蒙恩的，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不仅为了犹太人，也为着外邦人。所以弟兄姊妹，其实到了新约时期，我们才发现真正的以色列民、亚伯拉罕的后裔，是我们这些因信耶稣蒙恩得救重生悔改的基督徒，我们才是真正的亚伯拉罕。因为神赐福给亚伯拉罕是子孙如同天上的星和海边的沙。什么叫天上的星是属天的？什么叫海边上是属地的？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民现在有没有蒙恩啊？他们还没有蒙恩，因为他们因着不信的缘故，所以他们实际上是预表地上的沙的，而我们才是预表天上的星，因为我们因着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是属天的，我们不是从人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从圣灵生的。弟兄姊妹，何等大的恩典啊，是吧？所以感谢主的恩典，对吧？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因着他的死，因着他的复活，他成了我们的王，对吧？他允许大卫说，在你的后裔当中，他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是一个国度。那么弟兄姊妹都知道，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一个人，很奇妙的，亚伯拉罕没有后裔，但是神允许他，以后他的子孙如同天上地心海边的沙，所以亚伯拉罕到100岁才生儿子。那弟兄姊妹，神能不能早一点让亚伯拉罕生儿子呢？当然可以，可是神没有。为什么原因呢？神要亚伯拉罕知道，让我们知道神所要得做的是属神的，是从神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亚伯拉罕没有顺服神，他虽然听应信顺服了神，但是他没有顺服到底。所以到了创世纪，我们到了16章，我们就发现他听了 他太太撒拉的话，娶了夏家，这个叫这个埃及人夏家，生了个以实玛利。弟兄姊妹，说明也是亚伯拉罕可以生儿子的，可是这个儿子以实玛利不是神所要的，因为这是人意生的，是情欲生的，从人生的神不要。到了100岁了，亚伯拉罕已经失去生育的能力了，撒拉也失去生育的能力了。神祝福给亚伯拉罕是撒拉怀孕，所以这个伊撒是从神生的，预表从神生的，是吧？神要的是从神生的儿女，对吧？然后借着一个人亚伯拉罕得着伊撒一家，然后从伊撒的一家借着雅各得到了一个民族，然后借着以色列民这个民族得到了一个国度，就是以色列国。但是弟兄姊妹，很遗憾，旧约圣经让我们看见神所有一切的计划都因着人的软弱都失败了，是吧？然而神给大卫立约说，在你的后裔当中必有一人永远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对吧？我们都知道从大卫王开始，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弟兄姊妹，大卫的后裔几乎都是失败的，很少有几个王，对吧？大部分都是失败的，软弱的，跌倒的，所以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王永远坐在以色列的宝座上。最后主耶稣基督诞生了，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当他诞生的时候，当他在行走在人间的时候，第一个宣告说，看哪，天国近了。这是施洗约翰，就是那在旷野中有人声喊着说，修之主的道，修之主的道，预备主的道，修之主的路的那一位声音，施洗约翰说，他第一个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因为什么？天国的王已经诞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实现了。所以我们这位人子他是王，他不仅王，他不仅是王，他是祭司，对吧？他是大祭司。我们都知道在旧约的亚伦，他每一次进入会幕里面侍奉，他必须经过祭坛，经过高 寄生的血，他才能进去，否则他不能进去。他每一次进去都要是先要借助寄生的血，自己的罪的赦免，他才能进到会所里面。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祭司成了我们永远的大祭司，因为他一次献上舍去自己，就是那你们只露在地里死了，就是那个被杀的羔羊，他甘心乐意地献上自己，放在神的祭坛上，在那里被切开被破碎，献上自己以后，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使我们就是成了我们永远的赎罪祭了。我们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不需要再借着羔羊的血、祭牲的血了，我们直接借着主耶稣基督的血，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希伯来书和福音书告诉我们说，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了的时候，殿里面的幔子就从上到下一律为二。然后到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这个幔子一律为二是指着基督的身体说的，借着主的十字架，借着主的死，借着主的身体的破碎，神为我们借着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直接来到至圣所，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那里，在那里我要得怜悯，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主耶稣基督是那位大祭司，主耶稣基督是先知，弟兄姊妹，旧约的先知是从神那里领受话语以后去告诉神的百姓，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这位大先知太奇妙了，他自己本身就是那个道，就是那个神的话，因为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生命在他的里面，这生命就是人的光。弟兄姊妹，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丰丰富富的，有真理，有恩典，有真理，我们看见过他的荣光，就是他独子的荣光。所以弟兄姊妹，主先告诉他是人子，你们说我人子是谁？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弟兄姊妹，当安德烈第二章正在告诉彼得的时候，他们遇见了弥赛亚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一句话对彼得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影响，他听过了。就像我们很多弟兄姊妹，我们第一次听见主的话的时候，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我们听过就听过了，左边耳朵进去，右边耳朵就出来了，没有在我们里面发生印象，没有在我们里面产生果效，对吧？可是今天当主耶稣基督到了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当主耶稣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忽然神的光，神的亮光启示一下子临到了彼得，对吧？彼得说，主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所以主立刻就夸奖他说，彼得巴约拿，你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说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然后第二十一节，从此以后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这是第一次主耶稣提到他要上耶路撒冷被钉十字架，三天以后复活。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四福音书的话，一共有三次，我在这里不强调了，对吧？第一次讲到主耶稣要被钉十字架受死，他们只听见了主要受死，却没有听见主三天以后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彼得一听见这个话，立刻就拉着他说，主啊，这个不行啊，你不能，这个事情不能领到你，对吧？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什么？撒旦，退我后边去，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什么叫做体贴啊？体贴就是你的思想，你的意念，你的感情只注重人，不注重神。而且它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对吧？他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他很喜欢，对吧？是津津有味的，就像尝一个东西一样的，越尝越喜欢，津津慢慢的去品味，就是他对人的东西、肉体的东西、血气的东西，他是那么的体贴，那么的同情，那么的觉得甘甜，觉得那么好，是吧？弟兄姊妹，撒旦为什么能够利用彼得？就是因为他体贴人，不体贴神。弟兄姊妹，这实在是我们对我们来说一个很大的警戒。所以每当我们活在人的里面的时候，活在我们自己的感情、自己的意念、自己的思想的时候，弟兄姊妹，肉体在我们里面作怪，肉体的情欲在我们里面掌权，弟兄姊妹，我们在不知不觉当中一定会被魔鬼撒旦利用的。这种例子我们已经真的在我们的身上， 在教会的身上实在是太多太多了。一个带着私欲的人来服侍主的人，弟兄姊妹，一个带着私欲来跟随主的人，弟兄姊妹，早晚要跌倒，要失败的。这就为什么主说你们要跟从我，就一定要舍己，也就一定要背十字架，因为这个己是拦阻我们跟随主的。好吧，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讲再多了。只是当主耶稣基督带领门徒走到该撒利亚腓立比的时候，当主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彼得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接下来主就告诉他们说，他要上耶路撒冷，必须交在罪人的手中，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以后复活。这是第一次主告诉门徒他前面的道路，结果彼得就拦住主耶稣基督说，主啊，万万不可，这是逼不临到你的身上。撒旦要借着彼得拦住主走十字架的路，撒旦要借着彼得拦住主钉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撒旦的诡计多么的恶毒啊！弟兄姊妹，如果基督不上十字架，如果基督不为我们死，不为我们复活，不将圣灵下来，我们谁有盼望呢？弟兄姊妹，巴不得今天求主开我们的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真的明白这肉体这个己是多么的可怕，多么的罪恶。但愿我们真的能够像约伯一样，我从前风闻很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芦苇中懊悔。弟兄姊妹，约伯经过了多少的造就？从第四章开始，约伯记第四章开始，一直到三十八章，神一直沉默，一直自隐，隐藏起来了，一直到三十八章以后，神才开始说话。但神说话了以后，约伯说，我知道你凡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了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芦苇之中懊悔。但愿神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厌恶自己，让我们在尘土芦苇之中懊悔，让我们真心实意的，就像老仆人叫园丁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你而活，把自己完完全全的献上，当作活祭，遵行神的旨意，只求讨主的喜欢。求主祝福弟兄姊妹。好吧，今天第一段我们就暂时讲到这里，请翻到下一页。那么这一页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想不讲了啊，也许上次讲过了，再跳到下一页好吧。就是关于，哦，对不起，放在前面一页，请你放在前面一些，我江红，哎，下面是我们看这个第 B， 我们看 B 好吧，当中那个九章五十节的我们就不讲了，跳过，时间来不及了啊，已经九点，十二点十二分了，是吧？时间不够了。上次我讲的第二个部分就是约翰福音十二章第二十六节，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父说我父必尊重他。那弟兄姊妹，这句话主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五节。那弟兄姊妹，我们先把上一节的圣经就二十六节，我们再仔细想一想看。根据我们刚刚从路加福音第九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节，我们能不能够这样？若有人要跟从我，若有人要父说我，就当跟从我，这是命令句啊。前面复述我同样是个条件句。若有人复述我，就当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天天背起他的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你们说是不是？所以复述主的人是一个跟从主的人，是一个舍己的人，是一个天天背起十字架的人，跟从主。就说我在哪里，复述我的人也要在哪里。那弟兄姊妹，这句话的意思实在是太深了。很多时候我们读过了就读过了，我们不能够体会主在这里到底是什么心意。弟兄姊妹，主说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主的道路是十字架的道路，主的道路是一个贫穷被人弃绝孤单的，对吧？被人藐视的，对吧？是贫穷的，是吧？所以他说狐狸有洞，对吧？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我们跟从主，我们就跟随主走贫穷的路，对吧？主耶稣的一生，不仅门徒不理解他，对吧？犹太人、文士、法利赛人一直在找机会抓他的把柄，要钉死他，要置他于死地。 对吧？他被人轻看，被人藐视。从拉萨来的人，从拉萨勒来的人还有什么好的呢？是吧？只不过是个木匠的儿子，他不被自己的门徒理解，不被世人理解，对吧？更不被这些犹太人、法利赛人理解。但弟兄姊妹要讲的太多了，是吧？走的路是一条舍己的路，是一条墨汁的落在地里的死了的路，是一个被破碎、被摧毁的。那弟兄姊妹，一个父事主的人，主在哪里，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不能逃避，对吧？我们应该跟随主，从伯利恒起步。为什么从伯利恒起步呢？因为主耶稣基督是在伯利恒诞生的，就是从我们蒙恩得救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在伯利恒了，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了。从此以后，我们就从那里开始起步，就跟随主一直走啊走啊，一直走到哥哥他山，在那里与主一同定死，与主一同埋葬，然后我们才能与主一同复活。实在有很多的话要说，我在这里只能停住了，对吧？然后下面主说，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弟兄姊妹，父子主的人，他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连天父都尊重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尊重神的仆人，对吧？我们也应该彼此尊重。为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都是父子主的人，对吧？我们应该彼此尊重，大家学习谦卑，是吧？那么主耶稣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在什么时候讲的呢？是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20-25节。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很快就带过去了啊。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中有几个希腊人。那弟兄姊妹，在这里有两种人，一种是过节的人，一种有两个希腊人。实际上这是两个预表。我们都知道这个过节是指的犹太人说的，是神的选民，几个希腊人是指的外邦人说的。但是感谢主的人，这几个外邦人希腊人的，他们是在以色列民选民当中过节当中他们来了。那弟兄姊妹很奇妙，他们来见腓力。为什么见腓力呢？他就对腓力说，先生，我们愿意见耶稣。弟兄姊妹，他们来寻找主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弟兄姊妹，当日安德烈和约翰是要知道主住在哪里。这几个希腊人说，主啊，他说，先生，我们愿意见主，见耶稣。那么腓力自己他不敢带他们去，结果他就告诉了安德烈，对吧？结果安德烈同腓力就去告诉了耶稣。弟兄姊妹，仔细读这段话啊，很奇妙的。这几个希腊人的要求是要见耶稣。弟兄姊妹，我想问一下弟兄姊妹，耶稣有没有去见这几个希腊人啊？因为我没办法请你们回答，江宏，你能不能回答？
我觉得是见了吧。
那很多人都认为见了，可不可能？当然有可能见了，但是也有可能没有见，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这只是我们个人的领受。江宏，你同不同意？
是的，
是不是？那但是有一点非常的肯定，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主耶稣基督有没有满足这几个希腊人的要求。但是主耶稣讲了一句话，就是什么？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弟兄姊妹，这句话跟见耶稣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是不是？然后接下来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散生命；在这世上恨恶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弟兄姊妹，又再一次讲到神的荣耀。那弟兄姊妹，我们如果看约翰福音十二章以前，都是常常会提到神的时候没有到，基督的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可是唯独在这里，当这些几个希腊人、外邦人要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就是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请问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什么时候得荣耀？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不能让你们自己回去思考吧，放到下一页。对吧？那这些问题我就不再提了。弟兄姊妹，我主要是提醒弟兄姊妹来看约翰福音第七章37-39节。我读，江宏，请你来读好不好？
好的。约翰福音七章37-39节。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的信他之人 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谢谢你，贾宏弟兄。那弟兄姊妹，从这两节圣三处圣三节圣经里面，我们看见，第一，主说人渴了可以到那里去喝喝。为什么原因呢？神说从他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在这里，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读了这句话以后注意，以后读圣经的时候，水、江河常常预表什么？江红，
圣灵。
感谢主的恩典啊！记住了，旧约圣经无论在旧约也好，在新约也好，我们都会发现水、江河在很多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啊，在很多的时候是预表圣灵。那在这里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对吧？耶稣说这话指着信他的人要受圣灵说的。那弟兄姊妹，接下来圣灵告启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那个时候圣灵有没有赐下来啊？还没有赐下来，是吧？为什么没有赐下来呢？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就耶稣还没得着荣耀，所以圣灵没有赐下来。那弟兄姊妹，江红，还是你来回答，主耶稣什么时候得着荣耀赐下圣灵来啊？
复活之后吧。
感谢主的恩典，是吧？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对吧？主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不仅为我们埋葬，他三天以后复活，对吧？当他复活以后，门徒心里面很难过啊，主要离开他们去了，主就安慰门徒说，你们不要难过，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因为我去了以后求父，父就要差会真理的圣灵呢，永远住在你们的里面。弟兄姊妹，主在肉身当中，他没有办法住在我们的里面的，因为他受到肉身的限制。你们同不同意？江红
同意，我同意，
是吗？所以感谢主，只有当圣灵降下来，有圣灵，他无所不在的，他可以用我们每一个人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弟兄姊妹，记住了，旧约圣经圣灵也在那里工作，但是旧约的圣灵和新约的圣灵不一样。旧约的圣灵是一些特殊的人，特殊神拣选的，神要在他们身上有特别的工作，神的灵才降在他们的身上。但是圣灵下来以后又回去了。唯独主耶稣就是复活升天以后，圣灵降下来以后，就永远在我们的中间的，多么大的恩典啊，弟兄姊妹！我们想到主的爱，我真是读到这里时不得不感恩啊，弟兄姊妹！主的恩典是何等的残酷和高深啊！他不仅将他的爱子赐给我们，他将自己的灵赐给我们，他将自己的话赐给我们，就是神将自己给了我们的，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啊！是吧？感谢主的恩典，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以后，就照着主基督所在地上所允许我们的，从天上降下真理的圣灵来。这个圣灵是保惠师，是熏慧师，是安慰师，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对这一切相信的人，这只是相信的人，是重生悔改蒙恩得救的人，神的灵就永远住在我们的里面。这是神主耶稣基督得荣耀的。所以这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得荣耀是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定死，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埋葬，包括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和升天。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基本的信仰。所以弟兄姊妹，那我们再回到刚刚所讲的，是吧？就约翰福音第十二章，对吧？当这几个希腊人要见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主是否见他。王宏，我同意，我不反对王宏的意见，可能见也可能没有见，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只是我们的领受，对吧？我们不在这方面讨论，对吧？或者见了或者没有见的都不重要，因为圣经没有告诉我们，说明就让我们不需要知道这个，对吧？但是有一点，主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得荣耀是他复活的时候，那弟兄姊妹得荣耀和见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这是我今天要和弟兄姊妹思想的。我们看到下一页。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直接讲了。见，那我就只能读一读了啊。见的灵异有两种，一种直接从字面解释，就是肉眼的看见；第二个是灵里面的看见。那弟兄姊妹，这两个一定要分清楚。一个是肉眼的看见，一个是灵里面的看见。那么我举了两个例几个例子，我们一起来看看啊。第一处圣经 创世纪三章六到第七节，我们都知道在伊甸园里面，神造了男，照着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了亚当和夏娃，以后就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里面，要他们管理这园子，治理这园子，是不是？然后主耶和华神有个吩咐，就是树园中树状的果子都可以，所有的果子都能吃，唯独分别上树的果子不能吃，对吧？魔鬼就来试探，就来试探这个亚当和夏娃，是吧？弟兄姊妹，如果去看的话，对吧？亚当和夏娃的对话，我们就发现，对吧？人的失败、软弱、跌倒究竟是在什么地方，对吧？那我因为时间的关系，因为今天我们注重是讲到看见这两个字，要见耶稣，见耶稣和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圣殿的荣耀有什么样的关系？一个是肉眼的，我再讲一遍，一个是肉眼的看见，一个是灵里的看见。于是女人，创世纪，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却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弟兄姊妹，接下来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怎么样，就明亮了。他们明亮了以后，就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那当时我记得，是吗？当我们学习到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个老弟兄是从大陆来的，他来探亲，探自己女儿的亲，是吧？他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徐叔弟兄，是吧？能够看见自己赤身露体，能够知道分别善恶，这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好像圣经里面好像把这个否定了呢？”那弟兄姊妹，我在这里随便简单的提一提啊。当他们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眼睛就明亮了，看见自己赤身露体了。那弟兄姊妹，江宏我问你一个问题，在没有吃分别善恶树果子的时候，亚当夏娃他们是不是赤身露体的？江宏，
我真不知道这个，有可能是吧？
怎么有可能是呢？圣经那肯定是的，圣经给他们衣服啊，就是赤身露体的。
应该是，
是吧？那为什么他们以前没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没有看见自己是赤身露体的呢？为什么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发现自己赤身露体，他们就羞愧了，他们就有羞耻之心了，就躲起来，不敢见耶稣了呢？弟兄姊妹，所以我就跟那个弟兄讲，我说弟兄，你这个想法，人犯了罪以后能够明辨，知道善恶是好的，但是在没有人知道善恶。是从犯罪开始的，因为在没有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因为没有罪，他们没有羞耻感的。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是犯了罪才有羞耻感的。同不同意，江宏？
完全同意。
啊，是不是啊？我们都知道，刚刚生下来的婴孩，刚刚生下来的孩子，他们都是赤身露体的，谁穿着衣服生下来的？都是赤身露体的，可是哪个孩子羞耻了？没有啊。可是很奇妙，孩子慢慢逐渐长大了，也没有人教他，父母亲也没告诉他。哎，到了有一定的时候，他忽然洗澡的时候，爸爸妈妈给他洗澡可以，别人给他洗澡就开始害羞了。因为罪在人的里面，就自然而然会有这种羞耻感。所以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啊，弟兄姊妹不能讲那么多了。那弟兄姊妹，在这里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弟兄姊妹，这个眼睛的明亮是肉体的眼睛明亮了，他里面的眼睛瞎了。从此以后，他们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了，他们不敢见主了，对吧？所以神当然再次来到伊甸园的时候，对吧？亚当和夏娃躲起来了，他们用树叶子给自己做了一个什么，一个衣服来遮羞。可是弟兄姊妹，无花果树的叶子风一吹就干了，太阳一晒就干了。神为他们预备的是羔羊的皮啊，是吧？我就不能讲太多了，弟兄姊妹自己回去好好思想。所以亚当夏娃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他们肉体的眼睛亮了，可是心灵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却瞎了。那么一个最典型的比喻就是使徒行传九章八到九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来读，弟兄姊妹看啊。扫罗从地上起来，睁开眼睛就不能看见什么，有人拉他的手，领他进了大马士革，三日不能看见，也不吃也不喝。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对吧？保罗原来的名字是扫罗，他是逼迫教会的，逼迫主耶稣基督的。有一次他走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天上大光照了下来，因为他去的目的是为了迫害基督徒。可是走在路上的时候， 在大马士革，忽然从天上一个大光照了下来。弟兄姊妹，这个大光下来的时候，不单单是保罗一个人看见了，周围很多的人都看见了，可是没有人在光中，唯独一个人扫罗在光中，而且只有这个人听见声音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所有外面的人听见是如同打雷的声音。弟兄姊妹，一个不在光的里面听见神的话，就像打雷的话，打雷的声音一样的。你不悔改，你不在基督里面蒙恩重生得救，神的话就像雷声一样的打过就没有意思的。对啊，我们必须悔改，回到神的光中，我们就必须有神的启示。下面我们还讲到的，我们才有可能明白神在这里说什么，是吧？所以他三天三夜看不见。那弟兄姊妹，保罗的肉体的眼睛看不见了，可是他心里的眼睛怎么样啊？却被打开来了。所以他听见圣灵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他情不自禁地称主说：“主啊，你是谁？”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这个主啊，是从里面喊出来的，是里面有圣灵的亮光、圣灵的启示，他自然而然认为这个说话的就是主，就是他的主了。从此以后，这个人就成为他的主了。虽然他还不认识他，他不了解他，可是他自然而然成为他的主，以后就要主宰他了，掌管他的命运了。所以保罗破了这大马士革的光中，是他一生生命的改变。所以在使徒行传里，这三次做这样的见证。当然，因为时间的关系，那么我们就从下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到十八节。求主，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对吗？知道什么？我就没有再写下去了。我们都知道，约翰以弗所书十七章十八节，一章十七十八节以后，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我们基督徒圣徒身上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他在我们信的人身上所显出来的能力有何等的浩大，就是使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弟兄姊妹，这都是属灵的、属神的、属天的。这些知道、这些看见，必须要照明我们的心中的眼睛被照明，我们才能知道、才能明白。我们要真正的认识神、真正的知道神，必须要有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启示这样的一个灵赐给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一切属灵的事情必须在圣灵的里面，必须在神的启示的里面，我们才能真知道，是吧？而这个工作是神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我们心中有一个眼睛，同时有个相对比的，在哥林多后书四章第四节，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撒旦的目的是要弄瞎我们心中的眼睛，弄瞎我们属灵的眼睛。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身流血，目的是为了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的悔改、因着我们的谦卑来到他的面前。他要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这就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对尼哥底母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们看见了没有？你如果不重生，没有基督的生命，没有圣灵在你们的在你的里面，你没有办法看见神国，你没有办法了解神的事情。然后接下来说，若不从水和圣灵生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后面我还有几个例子，我就不能再讲了。所以弟兄姊妹，那么抓住这个重点，这几个希腊人要见主耶稣，就说主耶稣基督说什么？主耶稣说，人子得荣耀的时候到了，你的麦子如果都落在地里死了。弟兄姊妹，我们要看见这位主，在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肉眼去看见他。主耶稣基督现在复活升天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可以用肉眼看见这位主耶稣基督。听懂意思了没有？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吧？我们只能在心中的眼睛被照明以后，我们才能认识这位主、看见这位主。所以主说，你们希腊人要见我吗？不单单是几个外邦人，就是这几个希腊人是一个外邦人的，对吧？有包括犹太人，对吧？你们要见耶稣吗？你们要见神吗？你们要了解神、知道什么？你们必须要重生悔改，你们必须要有基督的生命在你的里面，必须有圣灵的启示和亮光，必须有圣灵的工作在我们的里面，有智慧、有聪明， 对吧？被神开启我们心中的眼睛，我们才能知道、认识，才能明白。所以弟兄姊妹，神的话太奇妙了，求主祝福我们，祝福在线上的弟兄姊妹。我今天所讲的一切你们都可以忘记，但是主的话不要忘记。弟兄姊妹，主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接下来主说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那么下面的话，我们根据刚刚主说的，有若有人服侍我，就当跟从我，就当舍己，就当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主有个宝贵的应许，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在哪里。若有人服侍主，我父必尊重他。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服侍主的人是一个蒙恩地位极高的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认识的，主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心愿，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旨意。你如果爱我，你如果愿意跟从我，你愿意服侍我，你就必须舍己，因为这个己是跟从主、服侍主的最大的难处，所以必须舍己。而舍己必须借助十字架来对付，这个己才能死，这个己才能真正的灭亡，才能真正的服侍主。主也会给我们极大的恩典和荣耀，你们服侍主，主说父必尊重你们，那当然主也尊重我们，多么大的恩典啊！我们万王之王，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他尊重那些服侍他的人。弟兄姊妹还记不记得，当斯提凡被石头打死的时候，他说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他的宝座的面前。为什么主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主是站在自己宝座的面前啊？有神的仆人解释说，因为主耶稣基督站起来迎接尊重他所爱的为他舍命的仆人斯提凡，要把他接回家了。哎呀，弟兄姊妹，我们很快就要见主了，对吧？主必快来，主说我必快来，对吧？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三十六节，他说你们必须忍耐，因为等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必得主所应许的。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必要再来，并不迟延。这就是王永兴牧师根据教员联牧师最后的他写的一段诗歌，对吧？求你伴随我行完你的旨意，等到心腹的钻石预备好了，我就欢然的来见主了。但愿主的话成为我们的灵和生命，带领我们跟从主、服侍主、舍己背十字架。求主祝福大家。我今天的信息就讲到这里。
感谢主，感谢徐弟兄这么宝贵的信息，真的是要舍己，背走自己十字架的路。虽然十字架的路很痛苦、很漫长、很孤独，真的是求神怜悯，求神赐福我们，求神赐给我们信心。我们下面唱一首回应诗歌，这个感谢我们诗班啊，今天也是事先录了一下这首诗歌。
哦，感谢主，太好了。
这个诗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